亲爱的主耶稣，我一呼求你，你就应允我，向我伸出你救恩的手，把我从黑暗的权势下救赎，进入你光明的国度里。你使我成为光明之子，要在你的光中生活，在你的光中行走，生根修建。唯有借着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求你使我看见你，看见你的良善，看见你的宽仁，认识你的怜悯。主耶稣，你是圣洁的主，求你洁净我的唇舌，洁净我的心，愿我心中的思念，口中的话，都蒙你的悦纳。主耶稣，我只愿说你要我说的话，我只愿做你召叫我做的事，我渴慕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亲近你，来荣耀你至高至圣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的主极其慈悲、良善、宽仁，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止息。天地会过去，他对我们的应许是不会过去的，他对我们的爱是永恒的。他爱我们，就盼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使一切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永生就是认识天主，是唯一的真天主，认识他派遣来的圣子耶稣，认识耶稣基督。永生就是永远活着的生命，这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是丰盛的。如果是生命，就会长大，就会越来越不一样。在去年，我们在台中有主仆的特会，我们在主的丰盛里度过了几千年与主同在的美好。这与主同在，在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在那几千年的丰盛里，我们对主充满了几千年的更深的认识。这一个认识他会像他。那么今年我们在这里，我看到主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更多了，主的手在我们的生命里也更多了。我刚才也问，这两年你们经历到主在管教你，在整理你的生命，有这样的事实吗？大家都说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是改变拿走我们跟他生命不相合的，好使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障碍阻挡。他清除的打扫干净的房屋，他就要赐下他的爱，他爱的圣神来充满， 帮助我们更多的像他，更多的爱他。我们要永永远远的对他有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个有限的东西，我认识够了，我再去看看那个儿童书，我看就不想看了，因为好像都知道了，没有什么新的。但是有一本书却不一样。有人说，这么多年来你怎么还没读完这本书啊？我要说我读完了也读不完，对不对？读完了是我确实不止一次看完了整本的圣经，连这本圣经都不是我的第一本，我是翻到最后它都散了才买了第二本第三本。这个大概是我诗高版的圣经的第三本还是第四本，我忘了。读完了吗？没有，还会读到新的，感受到新的。也就是说，主他有很多的丰盛是超乎我们想象不到的丰盛。而这一个生命会丰盛，就是对主的认识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一个新的认识就使得我们的生命很有力量，我们的生命开始能够更新。也就是他让我们活在这一个他安排我们祝福我们的环境，带领我们走的道路，就是会对他的认识不断的加增，不断的加增。这每一个新的认识就有很多很大的丰盛。有一个主的仆人，他读启示录，那里提到在天主的宝座前有四个活物，昼夜不停地在那里飞翔，口中就说：圣圣圣，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圣圣圣就是最圣的意思。那么这一个最圣，按照我们的尺度到达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尺度更高了，我们更知道，以前或许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些事，但是到达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不可以这样继续的像个孩子放纵自己而做这样的事。那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你对他的带领，为什么你吃饭用手不用筷子跟调羹？他才两岁三岁他会抓着已经不错了，可是他20岁还抓着就不太好了。所以会有一个更多的要求，而这一个圣洁的天主，他把他的丰盛不断地向我们显示，我们会看到他新的丰盛。那个仆人读到那里就说，这四个活物基路伯格鲁宾在那里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飞多久了？比你的年纪还大得多。从这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他们就在那里飞，在那里喊圣圣圣，怎么喊到现在？他说，那不是很无聊吗？好像也有道理，按照人的想法。他求问主，他们为什么不无聊？为什么你侍奉天主侍奉这么多年还在侍奉？因为不是无聊，是很有聊，跟他有谈有说有往有来，经历到他的美好。天主怜悯他，把他提到天上，就跟四活物一起的在翱翔。他就看到了天主的荣耀不断地显示出来，那个荣耀都是新的，不是重复的，是新的，是新的，是新的。那么看到这么多的荣耀都无法来描述的那一份丰盛， 他不知不觉地说：“圣圣圣，荣耀的神，你的荣耀充满天地。”他开始惊艳到，也就是如果你生命不能成长，那活着有时很难受的你的生命一直消退，又不能吃，又不能睡，又不能就躺到那边等着死，是很难受的。但是你是健康的，你能吃能喝能睡，就是丰盛的。天主喜欢把他的丰盛赐给我们，这个丰盛会在我们的生命里是永远的丰盛，就是对他有不断新的认识。会不会有一天认识完？永远不会。我们认识的只是他全部丰盛的一点点。我在1991年6月29号碰触到他的爱，我那时以为我已经达到信仰的最高峰了，因为我真的认识了真理。我说今生已经活够了，纵使我现在死了，我也心满意足，因为我在有死之前我碰到了真理，我找到了真理，更准确的说是真理怜悯我，找到了我。我有没有找？有，找不到。但是他向我显示他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这样想，我愿意从那一天开始，我活着单单独独为他而活，我死为他而死。后来我才惊艳到，原来那不是信仰的终点，那一个最高峰，不是，是我活到当时生命的最高峰，没有错，但是那是一个更丰盛的起点，更多的丰盛，更多的美好，更多的他给的启示跟光亮。他的每一个启示都是爱，他的每一个启示都是光，就是开始觉得这生命怎么这样的蒙恩有福，不是我好，是他好，要把这恩惠给所有的人。那么你活着没有意义的活，真的好像没有意义，也活得很没有意思。可是你活在他的旨意中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好的。他的爱要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因为他的爱，我觉得我的婚姻生活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喜欢每天看到何勉，跟他讲话，听他讲话，也认识天主在他生命中彰显的一个新的他。他更新他，更新我，更新我们，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无聊。我不是在夸耀什么，我是夸耀我的主，他改变了我的婚姻的生活，那么他改变了我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次跟你们在一起的那美好。因为天主在你们的生命中他的作为我看见了，我知道了天主的最爱是什么，不是金钱，不是这世界其他的东西，是他最爱的宝贝。这宝贝是活的，活宝，活宝们就是重生得救的他的子女。他这样的真把我们看作珍宝，贵重的宝贝。如果我们以他的心为心，你就不可能不爱其他的基督徒。确实有基督徒在罪恶中，那喊着定死主的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天主的选民？他有就不爱他们吗？这是他的性情，天主是爱，没有什么改变他 成为不爱，他爱我们，他还为迫害他的人祈祷，是在他受迫害最严厉严重的时刻，他非常痛苦的在十字架上还为这一些迫害他的人，这些人一点都不领情，也没有悔改，他大声的喊着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真的，很多无知固执的人，在属灵上左手分不清右手的人，他们做了很多他们不知道做的是什么的事，可是主知道，主知道他爱的我们，为他而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为什么基督徒也会受到磨难跟迫害呢？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凡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就必定遭受到迫害。所以你要在基督内热心生活，你被迫害，这是一定的。你不要觉得很奇怪，主早就说了，他没有骗我们，真实的。那么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做基督徒终其一生已经30年了，从来没有为耶稣的名受过迫害，就要说你没有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因为他的话是最精准的词，显明这一切。为什么他要我们也经历到迫害呢？就是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认识他，这一个认识他，他让我们认识他最好而且是最真实的方式，就是我们经历到他所经历的，他把他自己的经历让我们也完完全全的真实的经历到他的经历，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他。梅瑟他爱主，过去年轻时他有主的呼召，要帮助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人的压迫，他看到埃及人欺侮天主的选民犹太人，他就伸出他有力的右手，就把那一个埃及人咔嚓掉了。但是这不是天主他的性情愿意拯救我们的方式，就是为了这事，不是他没有召教，有，但是他是雅各伯之帐篷式的那种出于天然生命的理解的反应。当他看到两个天主的选民有争执时，他就去劝架劝和，兄弟怎么要这样子争执呢？他以为他们必会听他的，因为他是天主召教的权柄，但是他不在天主的旨意中，他去做的也是好事。对方就说，你是谁？你凭什么管我？难道你要杀我，像你昨天之前杀的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恐惧就在他的心中，他就逃跑了，一跑到旷野里。那是40岁，他在旷野里又经过了40年，40年的这一个经历就把他过去的肉性都磨掉了。事实是一个炼净的过程，以色列子民在埃及里那一个悖逆的子民40年死在那里，但是被炼净的有两个，就是加勒布和若书厄，他们两个就进到了福地，是不一样的。所以天主也炼净我们， 我们不单单是进到福地，是进到国度，进到天国，也有这一个炼净的道路，他在炼净我们。梅瑟也就是摩西，他在旷野中40年，他已经80岁了。80岁的人会觉得年轻时候的盼望，那些抱负都没看到，没发生，是有一点点觉得到此为止了，我已经迈向80岁了。就是随着年纪会觉得年轻时可以做的那一种力量现在没有了，但是不是那种力量神要用，如果不是出于天主的那肉性的力量，是必须死必须消退。那么年长的再也没有那一些天然的力量时，反而天主可以用。亚巴郎、亚伯拉罕，他99岁的时候，天主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明年你就要得着以撒格、以撒。这一个在人都绝望的时候天主动工，可是这个过程确实经历了80岁，梅瑟得到了神的呼召。那么我们看他得到了神的呼召，他是多么多么的忠信看重，他非常看重。我们读出谷记梅瑟五书，就看到了有一句话常常重复，上主怎么吩咐梅瑟就怎么做，上主怎么吩咐梅瑟就怎么做，上主怎么吩咐梅瑟就照做，耶和华怎样命令摩西就照样的去按照耶和华的命、耶和华的话去做。就是他学会了知道我的办法并不好，会杀一个埃及人救不了别人，自己还要逃跑。那么天主的道路是远超乎人的道路。我们翻到出谷记的33章第12节，梅瑟对上主说，看你吩咐了我，叫我引你百姓，引领这百姓，但没有告诉我你派遣谁与我同去。你吩咐我叫我引领你的百姓，他就忠信的一个蹄子都不遗落，一个人大人小孩都不失掉，把他们带离了埃及，到上主指定的地方敬拜天主，在西乃山上那个地方来遵从上主。我们继续读，你还说我提名选了你，你在我的眼中得了宠。我们是在天主的眼中得了宠，这是真实的。你会遵循他的道路，你就会经验你在天主前跟人的那一个爱的状况情况下，你是蒙恩的。在人前在天主前都是得了宠，如果我真在你的眼中得宠，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他实在有光，他不是只要恩宠，他要的是认识天主的道路，认识你命定的这正义的坦途，摆在我前面的赛程，好叫我认识你。就是要在这个道路上紧紧跟随主，你就会开始不断地对他有新的认识。这永生，这未来的属灵的真实，在今生就经验，每一天都认识他新的面貌、新的恩典、新的丰盛、新的美好。 叫我认识你，好叫我在你的眼中得宠。我不在乎人是不是迫害我，我却非常在乎我是为义而受迫害呢，还是为罪恶活该呢？我是在你的旨意中是得宠的，那么我的心就满足。也请你记得，这民族是你的百姓。这是侍奉天主的仆人，不要把主的羊认为是自己的羊，吃羊肉喝羊血压榨羊，让羊更多的奉献，就是不喂养羊，不照顾羊。你的民族，你的百姓，但不表示说他推卸责任不愿意照顾。我只是蒙你的召叫去照顾你要我照顾的羊群。上主回答说，我必亲自去使你获得安所。他要亲自带着我们使我们获得安所，这一个永恒的安所就是天国。他带我们出离了世界，就是让我们与他同行，他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当以色列子民出埃及，是要到流奶流蜜的克拉罕地、迦南福地，可是在那个地方只是天主给他们的产业的美好地方。他们的不忠信、不顺服，失掉的是福地，对于今天的我们，失掉的是国度。梅瑟就对上主说，你若不亲自去，也别叫我们从这里上去，你若不去，也不要叫我们亲自的上去。当他要我们去哪里，你不用害怕。那十二个探子去看福地里，确实那里的果实很大，流奶又流蜜的美好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很好，那里的人克拉罕人是个巨人，我们看他是巨人，他们看我们是蚱蜢，我们不能去，哭泣不愿意去。只有两个人，若苏厄、加勒布、约书亚、加勒，他们说只要我们听从上主的话，上主已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来鼓励大家。但是百姓听了坏的，附和了坏的，不听好的。只有这两个人进到了福地。那么当天主要他们去死，他们去就得胜了，因为主要你去的。我经验到，主你不要我去的地方我不要去，你要我去的地方我一定要去。我就经验到，从1997年主召叫我到了很多的地方为他服务，他的讲习会，我们中间很多的人都跟着去到了那许许多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失败的，没有一次没有经验到天主显示他的荣耀，天主的治愈、奇迹、意识治愈。我在上次去中国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他在复受祈祷之后非常非常的快乐，站在台上见证。他说本来他的脚都在抖，没有力量，不好行走，一复受祈祷结束之后，他就走在那边非常的轻快。我说，他说我有力量了，我得治愈了，我有力量了，我得治愈了。他在台上还做了几首诗，用他的心感谢赞美天主。就在不久之前，我收到了微信的简讯，他的女儿告诉了我们中间一起去服务的另外一位姐妹，那姐妹告诉我，她的爸爸得的是癌症，治愈了。谁治愈的？天主治愈的。 没有人可以这样的。他本来是要看医生，但是排不上，他先来主的筵席里，他说我不用去看医生了，我活得好得很，一直到现在还活得很好。我要说，主要我们去的地方，他就会照管一切。为此，其实跟随主有一个重要的事，就叫做顺服。当我们会听命顺服时，一切都变成容易；当我们不会顺服时，一切都会变得味道，变得质。也就是有很多的劳苦、重担、罪恶。所以重要的是，天主他愿意的，他也亲自带着我们去。所以人若不愿意顺服，不愿意照他的方式跟时间，就是不能等待。不能等待，就是以色列子民死在旷野里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悖逆，不能忍耐，为自己造金牛。我有办法造一个天主他带我去福地，不，你要的只是天主的祝福，你不是要天主自己。我们要完完全全求主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西庸的意象，就是我要到那里来敬拜我的天主，我一切都不要，我只要我的天主，我只要我的神。这是一个启示，到底什么是治好最好的，就是天主自己。那么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梅瑟是知道的。他说，你若不亲自去，也别叫我们从这里去。所以那十个探子讲去克拉罕地，那里有巨人，不能去会死。结果天主就说你们不能去，但是他们有人就说我们一定要去。梅瑟说你们不要去，因为天主不与你们同在，你们会死在那里。他们真的就死在那里，因为没有天主的同在，没有天主的旨意，那是悖逆，那是罪，罪招致了死亡。所以梅瑟说你不去我们也不去，因为我们要你带我们同去。第十六节，人怎样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的眼中得宠，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行？世人怎么知道我们在上主的眼中是得宠爱的？那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行？你要看重与主同行，那么你与主同行是你要跟随主，不是主跟着你，只是他跟着你救你，救你也要你回到他命定的道路上。而我和你的百姓有别于地面上所有的人民，就是因为你与我们同行。这一个祈求是蒙上主悦纳的，因为他本来就要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很愿意看重他给我们的至宝。而这一个愿意是讨他欢心的，当你把最好的要给别人，他很嫌弃不愿意，你真的很伤心，有时也很伤痛。上主就说，连你所求的事我也要做，因为你在我的眼中得了宠，我提名选了你。他不改变他的拣选，只有我们回到他拣选的那一个旨意里，我们才真的知道，真的明白，真的认识。梅瑟又说， 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示给我。他知道上主是荣耀的天主，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示给我。这个世上没有这种荣耀，你要的是这世上没有的，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示给我。你知道西庸这个字的意思就叫荣耀的磐石，磐石就是不改变的，这个荣耀是不改变的，是信实的，连他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会改变，他所有的话都不会改变，他一切的作为都不改变，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这样的信实的主耶稣，他是多么多么荣耀。梅瑟就渴望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示给我，那四个活物就一直看他的荣耀，他们自己也充满了天主的荣耀。如果我们一直看着天主的荣耀，我们会反射他的荣耀。当梅瑟从山上下来时，他的脸都发光了。这世上有人反射了天上的天主的荣耀，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示给我，就是他多么多么盼望追求主耶稣，追求主耶稣，我们要这个意象，追求他，求他把这一个追求他的渴望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他赐下的这一个追求他渴望的生命。这就是在西庸西安诞生的生命，这一个意象。上主就答说，当我在你面前呼喊亚威名号时，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在你面前经过，我要恩待的就恩待，我要怜悯的就怜悯。梅瑟就说，把你的荣耀显示给我。上主回答说，当我在你的面前呼喊亚威名号时。所以他求的是荣耀，天主回答的是他的名号，他的名号就是他的荣耀，他的名就是他的生命的特质跟性情。亚威，亚威是希伯来文所发出来的，这字的意思就叫做 I am who I am。中文也在诗稿本常常把它翻译成上主 The Lord， 英文是 The Lord， 就是亚威，希伯来文发音的我是，我原来就是，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使我成为现在的样子。他创造了一切，他不受一切改变，他是谁？ I am who I am。 在希腊文的发音就是 Jehovah， 所以有的翻译耶和华、亚威是同一个字，都是 I am who I am。 The Lord 在和合本常常翻译成上帝，在诗稿本翻译成上主。不论怎么样的翻译都不能改变他的性情、他的生命、他的实质。在英文 The Lord， 那差距更大了。可是我非常感恩我读得懂英文，有的时候中文我不容易理解，我就去看英文，我看英文，哎，我发觉我可以理解，我巴不得我很懂希腊文、希伯来文，可是我不太懂。可是有时我也看创诸圣经的解释，就是我们愿意用一切的方式来认识真理，也不要为中文、英文什么文字或翻译 让我们心生排斥。你为什么很排斥耶和华，却喜欢亚威呢？亚威跟耶和华不是一样的 the Lord。 我们要喜欢他向我们的启示，所以把你的荣耀启示给我，就是他至高至圣的名。他的名表达的是他的性情，他的特质，他的名也表示着他的权柄。因他的名驱赶魔鬼，魔鬼都要逃跑；因他的名复活死人，他的名是至高的，是至圣的。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就必然获救。将来在西庸，在那里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就一定得救。这是约珥先知那里记载的。这亚威的名号是亚威亲自在那里启示的。当我呼喊我的名号时，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在你的面前经过。我的一切美善就是他为神的一切的丰富。这个美善英文用的是 goodness，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就是他是极其的良善宽仁，缓于发怒，是这样的柔和谦卑美善的天主。因着他的美善，他就没有任何的可能做一件邪恶的事。你只要做一件恶事，你就不能说你是美善的 goodness， 对不对？是全然的美善，那是他的荣耀。所以他的荣耀是他的性情的显示。他把他的性情显示出来，他的荣耀也充满在那里。在你面前经过，我要恩待的就恩待，要怜悯的就怜悯。在他为神的本性上有几个重要的特质，其中第一个特质就是怜悯。我要怜悯的就怜悯，这一个怜悯 merciful， 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审判我们，他却亲自担负了我们的罪债，为我们偿还了这罪恶的惩罚，是因着他的怜悯。他免了我们的债，是因着他的怜悯。他不追究我们的恶，他却担负了我们的恶，为我们而死，好使我们应当得的惩罚被免除了。这是怜悯。他的另一个性情就是恩待 gracious。 我们不该得到的好，我们却得到了；我不该得到的好，我却不断地得到这些好，就是在他的眼中蒙恩宠，领受他的恩典。我不该得的好处，我却得到了，就是这里讲的他的恩待，他的恩 gracious， 他的恩典恩宠。怜悯是我们该得到的坏，我们却被免除了。他又说，我的面容你绝不能看见，因为人看见了我就不能再活了。在他的荣耀中，他不能说罪不是罪，他不能说污秽是可以的。这一个全然圣洁的荣耀是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罪在那里。为此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是隐藏了他 为神的荣耀，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生活。这是他的良善心谦，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在他的爱中准备我们，他也在准备我们有一天要在西庸圣山上，他全然的荣耀里，与他完完全全的面对面的在一起。那时的梅瑟，他生命的尺度还不能见到天主全面的荣耀，可是后来他可以了，面对面的跟亚威，就像朋友谈话一样的面对面的谈话。我们也盼望是主耶稣基督亲密的朋友，他把我们当作朋友，不再当作奴仆，那是因为我们遵行他的诫命，梅瑟遵行他的诫命。而当时的梅瑟，他这样的愿意，不是说我们成全了，我已夺得了基督，不是，是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得到他的这一个迫切的愿意。而这一个愿意是讨他欢心的，他就回应我们的这一个愿意。所以上主又说，我的面容你绝不能看见，因为人看见了我就不能再活了，因为人的不洁，人的没有受到对付的，未受割损的，这天然的生命是不能见到神的面，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到天主的面。上主又说，看靠近我的地方，你可以站在那块磐石上，那块磐石，有一块磐石是让我们可以在那里站立在，那一块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这西庸就是这一块荣耀的磐石。当我的荣耀经过时，我把你放在磐石的缝里，磐石的裂缝就是这万古的磐石，神磐石为我而破裂而裂开，就是耶稣基督的肋膀为我们而被刺透而裂开，他就把我们摆在那里。为什么在那里会活？那里有血覆盖我们，洗净我们的罪，那里有水洁净我们，帮助我们得着生命，那里有他的恩宠跟怜悯，他的血就担了我们的罪，我们向他认罪悔改就不受审判，罪恶就蒙赦免，是怜悯。我们不该得到的好，那水圣神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重生了，圣神内临洗了，充满了圣神，圣神的活水，那是恩典。这怜悯跟恩典就是这磐石的裂缝从它里面流出来的他的生命。当我的荣耀经过时，我把你放在磐石的缝里，用我的手遮蔽你，直到我过去。当我缩回我的手时，你将看见我的背后，但我的面容却无法看见。你可以看到，我如果可以看到背，我也满意了，心满意足了。但是常常，天主给我们的恩惠，他给我们更大的渴慕，我要看到你的面。那西庸生的就是我非得到你，完全的你，所有的你，我要看到你的面，我要进到你的荣耀里，我要瞻仰你的容面，我要得着你，不是部分的，全部的你，不是只是隐藏的， 而是全然的你的那一份天主的召叫启示要印在你的灵里，不要让任何人夺去。我们看34章的第5节，上主乘云降下，站在梅瑟身旁，他便呼喊亚威名号。上主由他面前经过时，大声的喊说，上主从他的面前，梅瑟的面前经过时，大声的喊说，亚威亚威，就是他的名号。他先告诉他会发生什么事，而他所说的就真的发生了。我们得到了圣神的感动，先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有一天这些感动就真的发生了。他把感动放到我的身上，我愿意传讲他的话，只要像他的先知 Steve Evans， 我坐在底下一直哭泣，我说这真是讲你话的你的仆人，你的先知，愿我有生之年有一天站在台上，不是只是讲话，是讲有意义的话，造就人的话，也能够感动人，人会流泪的。那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很小的孩子，哥哥爸爸真伟大，有一天我跟你去战场，那个盼望已经应验了，应验了。也就是他给我们的感动要应验，这一个在西庸山上他荣耀里进入他的荣耀，就是认识他的全部的他，是他给我们荣耀的盼望，是要应验的。你若没有信心也不能进入，要用信心进入的。就像若说加勒布他们相反所有人的看法，巨人真的是很大没错，但是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不害怕，相信天主的话。我们是在那里诞生的，我们是为此而呼召的，我看中这个呼召，他更看重，没有什么阻挡他的呼召，我们用信心回应会落空的。他的话说，信我的人绝不会蒙羞，信他话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所以他会实现。这里实现的好快哦，前面才讲的立刻就实现，当我们生命准备好时，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在发生。亚威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名，他的名就是他的性情，他的特质，他的特质就是慈悲宽仁，慈悲就是 merciful， 宽仁就是 gracious。 他的第一个特质慈悲，就是他愿意我们也是慈悲的。慈悲就是别人该得到的惩罚，你不要去惩罚他，你免于别人对你的伤害，免去别人的债。在马窦福音5章，征服八端，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到怜悯。你要怎么经验到天主更多的怜悯？你就必须是一个怜悯人的人。当你是一个怜悯人的人，你就更认识怜悯我们的主耶稣。主怜悯我，宽免我的债，远远大过我赦免别人的债，宽免别人。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在天上看见神的启示，告诉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就惊艳到，他说在天主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叫做 mercy ball， 就是有一个网或一个容器，叫做 mercy 的容器，怜悯的容器。那里面呢，你怜悯人，那个容器里面的那一个怜悯就存在那边，天主会纪念。他就说，妈妈妈妈，不要计较这个事，不要计较那个事，你的怜悯就在这一个怜悯的容器里，好叫我们的对人的怜悯满了那个容器。那个容器有多少的怜悯，就是天主对你的怜悯。怜悯胜过审判，你去审判别人，不怜悯别人，定罪别人，你是不被受到怜悯的对待，在最后的审判时。但是我们怜悯别人，天主会按照我们的怜悯那个尺度，所以怜悯胜过审判，他要我们有他的怜悯，而不是你是怜悯的，我可以继续的不怜悯人。你不认识圣洁的天主他是谁，他要我们惊艳到他所惊艳的，好使我们真的认识他。主耶稣要怜悯我们，是受尽的苦难、磨难、迫害，为此跟随他、与他同行的人，有时也要惊艳到很多的考验、挑战、磨难，好使他怜悯的性情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出来。这一个显示出天主怜悯的性情，是在很多死因的幽谷流泪祷告，以坚忍的心愿意遵循他的真道，而让这个怜悯的容器不断地显示出来，你是一个怜悯人的人。其实当你是一个怜悯人的人，很快别人就会知道你是一个挑剔的人、苦读的人，就是相反怜悯的人，别人也很难受，也会知道我们的天主他安慰我们在磨难中的那一个愿意以他的怜悯来对待别人，他就真实的安慰我们。这个怜悯除了在很多的磨难考验中而建立起来，还包括着我们惊艳到神对我们的怜悯而成就的，就是他真的怜悯安慰我们。我真觉得我不配得到这些安慰，在格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提到，我们的父是安慰我们的天父，安慰我们的天主，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安慰人的天主，他常在我们的苦难中给我们真实的安慰，好使我们在苦难磨难中就是为了得安慰。这一个安慰是及时的，是真实的，你对人的怜悯是及时的，天主的怜悯也是及时的。而这一个怜悯安慰我们，这一个安慰是让我们得安慰，好使我们从他得到的安慰可以去安慰别的需要安慰的人。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需要别人去安慰怜悯的人，谁能够承受这个使命去做这事呢？梅瑟就有这个性情跟生命。不论以色列子民怎样的攻击他、怨毒他、埋怨他，当他们有灾难时，他就为他们到上主面前祈祷，就是一个怜悯的生命、怜悯的性情，就是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把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示，就是天主的性情在真人真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中完全显示出来。而这一个显示出来的他的生命跟性情，他是愿意我们也有，因为他在我们中活一个圆满人的生命，他给我们他的生命是圆满的生命，信心的创始者阿法耶稣基督已经开始了，我们重生得救了，他就带领我们一路，让我们看到他的性情，看到他的荣耀，成为怜悯人的人。因为他加给我们的磨难越多，就使我们得到的安慰也越多。我们越怜悯人，就越惊艳到他的怜悯。他常常安慰我们，有时他的安慰是先于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他先安慰了，到时因信他也能够对人怜悯，没有难处，因为他是怜悯人的天主，珍惜与主同行，他让我们所经历的为义而受迫害，在他那热心生活的受到的逼迫，受膏者基督必须经过很多的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所说的，中途大事录十六章那里也说，我们也必须经过很多的艰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度。他要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认识他的荣耀，经验到他的荣耀。这一个怜悯人，宽恕别人，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性情叫做宽仁，就是对人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有一个蛮有怜悯的一个卖馒头的老板，那个店里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弟兄偷他的馒头，他抓住他，那弟兄就说，我三天没吃饭了，我实在饿得不得了，我也没有钱，我如果以后有钱我再还你，我吃了。他又拿了两个馒头给他，宽免他的罪。不但如此，他说，你明天的吃在哪里？你有工作吗？没有。你愿意在我这里做帮手，我每天照顾你吃，还给你该得的酬劳。他并不见得需要找一个工作的员工，那是恩典。不但有怜悯，还有恩典。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性情。我们继续读下去。亚威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仁爱忠诚。他是富于仁爱忠诚，就是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就是爱，他就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他愿意我们也做，每一件事的动机都是爱，都是爱。这怜悯恩典就是爱的反应，就是具体的爱。而这一个爱是不改变的，是忠诚的，对万代的人保持着仁爱，宽赦过犯罪行和罪过。他宽赦我们的罪犯罪行，但他不豁免惩罚，这一个罪恶的罚他都担负了，因为他担了， 我们蒙受了赦免，他爱我们，爱我们直到千代万代。第八节，梅瑟急忙伏伏在地朝拜，说朝拜就是看到了他是谁，我们真的会伏伏朝拜。当你真的认识到他是谁，你会真真实实的敬拜他。这一个敬拜就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让我全部的生命完完全全在你前敞开，伏伏朝拜你，好使你的一切美善都进到我里面。这个敬拜在希腊文里面也就是侍奉，侍奉敬拜就是完完全全让你的美善一切的丰富彰显出来。而敬拜的人是在一个最谦卑最低的位置完全的承受，这一个完完全全愿意承受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他没有什么为把持不舍的，把他全部的生命都为了阿爸父的旨意而摆上，而忠心的完成。因为他是爱，爱有一个特质叫做含忍忍耐。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天主的爱不是人的爱，而是天主的爱是含忍的，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的爱是含忍的，是慈祥的，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爱。天主的爱有个特质叫做忍耐，这个忍耐就是我要承受一个不是我最喜欢的状况，但是阿爸父是你的旨意，我愿意以坚忍的心含忍的忍耐来承受。而这一个完完全全的忍耐就是爱的反应。你如果爱一个人，你对他毫没有忍耐，你并没有爱他。你爱一个人可是觉得他太多话了，你听都不想听，你就不是真的爱他。你如果真的爱他，你会有一种含忍的爱。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恩典这忍耐这怜悯都是全部的天主的性情，天主的性情。而这个忍耐要释放天主的爱，天主的爱要释放天主的能力。这最大的能力是在爱中释放的。你的爱有多少，天主就可以让他的能力经由你释放多少。那么你的爱有多少，就在乎你的忍耐有多少。你的忍耐有多少，你的爱就有多少，能力就要释放有多少。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第十二章，我们上午读了希伯来人书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就继续读到后面的几节。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坚忍的心，坚忍的心，坚忍的心，跟随主的这一条道路上是必须以坚忍的心。那非拉铁菲亚的 得胜的教会，他们遵守了主论坚忍的道，为此主会在全世界都受到考验时保守他们，没有一个会失丧的。他是真实的避难所，就是我们遵行他的道要坚忍。有时你行神的道，做天主要你做的事，别人有掌声的，哇好棒哦，有的时候是怎样，有嘘声的，有的是有谩骂声的，有斥责声的，有时还把石头都丢给你的，那你有掌声才说，没有掌声就不说，这样吗？不是，天主要我们说的要说，要我们做的要做，就是以坚忍的心，他的道不改变，这坚忍让我们进入他的话真理中，是我们会改变，我们会像他。这一个更新改变的生命，就是这条道路，他显示他自己，他帮助我们像他，经验到他所经验的。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我们一直看着他，看着他，他所有的经历，我们在世所经验到的各种状况，他都经历过，他都知道。他被人迫害，是我们没有全部的经历，我们只经历了很小的一部分。他让我们经历的越多，我们对他的认识也越多。他为摆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他为摆在他面前的欢乐，他看到的是阿爸父的荣耀，在荣耀里的欢乐，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走，定义把他的生命交给天上的阿爸父。当他带着伯多禄、若望、雅各伯到变相山上，他在祈祷中，他的容貌变了，他的整个衣服都雪白发光发亮，一个天主的荣耀就在那个地方显示出来。这一个显示出来的地方，在那荣耀里有天上的梅瑟和厄里亚降下来，他们谈论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即将要发生的事。主耶稣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为此而来，他知道。而在那时，伯多禄昏昏欲睡，有的时候我们经不起天主的荣耀，就开始昏昏欲睡，但是你睡在他的爱中，也是他的恩典，他的福分。当他睡醒时，他们的聚会好像要结束了，那时他赶快发言，这里真好，主啊，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给你，一个给梅瑟，一个给厄里亚。他这样讲，其实他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但是他确实，他没说再搭几个帐篷，六个帐篷我们也一人一个，或说我们就住在你的帐篷里，他没说，他就是愿意。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非常尊敬梅瑟跟厄里亚，整个的旧约就在于律法跟先知，律法就是我们应当如何活的一个规则，那么有一些细则就是先知来告诉我们，梅瑟就是律法由他而来，厄里亚是先知中的大先知。那么这两个伟大的人物给他们搭帐篷啊，也是理所当然的。当他这样说，就有一阵云彩遮蔽了他们，云彩中天上有声音说， 阿爸父讲话了，我们的主耶稣不为自己讲任何的话，主的仆人也不为自己讲任何的话，主会为你讲话，他讲得更好。那么天上有声音说，阿爸父讲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说听三个，不听一个，因为其他两个是从这个来的。这是我的爱子耶稣基督，你们要听从他。而在这时，整个山上就只剩下了耶稣，没有别的。你知道我先前讲的那例子，到了山上怎么看不到任何其他的热闹呢？因为在天主极大的荣耀里，他要把整个的山上充满他的荣耀。那是我们要夺得的耶稣，他是至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这是在西庸圣山上，主耶稣基督要欢迎我们以他为至宝跑这赛程到终点的人。主耶稣基督自己是我们的榜样，他为了那摆在面前的欢乐，在他的面前是欢乐，在他面前是欢乐。如果你看到这个意象，你就觉得是一个好大的恩典，我能够去为了这至宝舍弃一切，把一切当作废物为赚得耶稣。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而是说他把这一个启示给我。这是圣保禄中途他所说的，我要忘记背后的一切，向着标杆快跑，把一切当作废物，当作损失的，为了夺得耶稣。并不是说我已得到了，而是不论到什么地步，我都愿意舍弃一切快跑。这叫做快跑，一直到那个圆满的时刻达到了。不论是谁，是成全的人，都有这种心。纵使你没有这样的心情，天上的父也要把这个心情启示给我们。这就是西庸生的荣耀的意象，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付上代价。那么这一个欢乐是藏在自己的眼前，那叫做望德，叫做希望。现在这个时代是让很多人活在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恐惧中，走投无路里。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提到，我们这一些属于天主的人，蒙恩有福的人，连在磨难中也欢耀，对不对？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愿意我们也经历这个得胜，喜乐于他是我们得胜的力量。连磨难我们都能欢耀，因为我们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是在磨难中生出来的，忍耐生老练。这一个老练就是我不永永远远还是个孩子，我的身量不断的成长成熟。这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有成熟的基督的味道，基督生命的特质，基督的荣耀。这老练就会生望德，是有盼望的，有盼望的。望德是不叫人蒙羞的，信主是不蒙羞的。他给我们的盼望藏在我们的眼前，也会让我们不蒙羞的。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你们的心中啊，那一份天主圣神就是天主的爱浇灌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那在圣神内有一种全部被圣神充满有的味道，叫做喜乐。 所以天主的国也在乎在圣神的喜乐里，那一份来自圣神的喜乐会让我们轻看眼前的这一个凌辱，轻看十字架上所受到的凌辱，而能够忍受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前面是欢乐的，他轻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你们要常想，他所以忍受罪人对他这样的叛逆，是怕你们灰心丧志。他为什么这样的含忍人的叛逆、人的罪恶？他这样的忍受是给我们榜样，要我们不要灰心丧志。灰心丧志就是没有望的，没有希望啊，没有希望。我们有希望，讲出的话都是有希望啊。昨天这个机器不好，明天可能还是不好，这不是有希望的话，因为我们的嘴讲的话是有生命的能力。我说不，这是主的器材，明天他一定要好好的运作，是不是就好好的运作？我们对于每一件事情都要讲建树、鼓励跟安慰人的话，不要说你这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将来做乞丐，你不要从小诅咒他。你虽软弱，但是神有办法；你虽不会这个，但神会，神可以使你会，天主可以使你会。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身边扶持我们的软弱。我经历到很多我不会的事情，是他会，他恩待我。我以前也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说唇舌不洁的话而不知道，没感觉，他的光来了就知道，以赛亚先知就知道了，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环境里，生活中天主就让色拉芬拿天上祭台的炭火洁净了他的唇舌，他的唇舌才可以传讲天主的话。因为箴言说生跟死在我们舌头的权势底下，主耶稣的话创造了天地，他给我们与他一同为王，君无戏言，不能随便讲一些话。你说这个人啊，应该拖出去斩了，等一下这个人不见了，你说哎，他呢？我们承袭你的旨意把他斩了。那跟随主的人一定要洁净唇舌，不可以讲撒旦要你讲的话。撒旦没有创造力，他要用你的话去创造的。我们要讲天主的话，他的话才是真实的创造，就是他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也喜乐的跟随他，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让我们不灰心不丧志。这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情。有一次我读到经上的话，那里提到耶稣基督他不沮丧不失望，我就祈祷说，主求你让我不沮丧不失望，并不是说我活的生活里没有令人沮丧失望的事，好像更多了，很多，但是我求主，主应允呢，我没有失望，我没有沮丧。主的仆人怎能在失望沮丧中不能奉旨呢？我们的主是一直在鼓励我们，他也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经由这份忍耐是有能力的。我们没有能力管制自己的口舌，我们没有能力不失望不沮丧，但是他给我们在忍耐中在爱中释放他的能力，他的能力是无可限量的。就是在这条道路上 我们会认识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名，他的名就是他的性情。换句话说，他的荣耀就是他的性情特质。这几个特质，我刚才说的怜悯的特质， gracious 恩典的特质， goodness 良善的特质，以及坚忍忍耐的特质，爱的特质，还有能力释放的特质。我们一起祈祷，谢谢主耶稣召叫我们来经历他愿意我们经历的这些美好的特质，成为我们生命的特质。基督徒就必须像基督，这是我们的召叫。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为摆在你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你让我们看你，也看见了你的寒忍。你的爱是寒忍的，你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的天主，你是良善慈爱的天主。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就是让我们看到你荣耀生命的特质。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就是让我们看见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高举你的名，你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荣耀中，一切黑暗的权势都要快速的，光一来到，黑暗立刻消退。你的光是光速，你的速度是神速，你使得黑暗的权势，黑暗在你的光中被扫地出门离开，也是立即的。主耶稣，求你祝圣我们，抓住这一个从西庸圣山上你赐给我们的意象，就是我们要用全部的生命来得到你，我们要跟你登上你的圣山。主耶稣，我们不愿意停留在山下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要按照你的旨意跟随你到你的西庸圣山上，张扬你的荣面。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都要在那里你的荣耀中讨你的欢心，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